那么上一讲我讲了为什么要传福音，现在就和大家一同分享我们应该传什么样的福音。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连神定义要我们传的福音我们都不明白，我们怎么能传？再说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明白福音的真正意义和内容的时候，我劝你不要传福音，否则的话你传出去的福音可能害了别人还不一定。所以传什么样的福音就变得很重要很重要了。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留不住人呢？为什么今天教会留不住人呢？实际上今天很多人呢，他没有听见真正的福音，因为他没有重生过，没有重生过，没有。他们也许举手觉知过，甚至可能受过洗，但如果他没有重生的话，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第二讲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福音，我们传到底传什么一样的福音，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我再次的强调过，就是你如果发现过去历史上福音复兴的时代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传的福音绝对是纯正的福音。刚才我讲的18世纪的英国的大觉醒的这个发起人怀德辉，还有宋三杰，我还讲一个人可能大家都不认识，这个人是加拿大人，叫古约翰，有人知道啊，感谢神。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古约翰牧师啊，这个加拿大学生是啊，曾经带动整个东北，中国大陆东北的大复兴。他是1888年去进到中国的，最开始是进到河南，后来呢就到了东北，带动了整个东北的大复兴。但他传的福音就是纯正的福音，就是重生悔改的福音，就是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传福音要不要神学？不知道要不要神学？不要啊，福音不是很简单吗？刚才我讲了，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了，福音很简单的。真的吗？真的这么简单吗？这是个误解来的，一点都不简单的。所以布道一定要神学。你看保罗，他既是一个布道家，他也是一个什么神学家哦。这个人真的了不起哦，他的神学基础扎实的不了。你看罗马书，我等一下会讲罗马书，真的把福音完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他布道的能力呢，相当的强，三次旅行布道，是不是把福音传给外边人？所以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里，一方面是神的恩典嘛，这个与保罗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布道一定要神学。所以有人问那个大布道家葛培里，他不说啊，如果你从头来，从年轻时来，你要追求追求什么？我不知道葛培里他传了几十年，今年是96还是90，刚刚过了生日，是最伟大的布道家嘛，对不对？别人接着问他，你要从头来，你要做什么？要追求什么？他说如果我有机会从头来，我要追求神学。他觉得青年时就神学不够，看到没有，大布道家哦，大布道家哦。而且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个牧师也说过这句话，今天的传福音有两个的问题。第一个呢，我们传是吧，传把信息已经改变了，另外呢没有改变新的方法，没有用新的方法去传福音，这个是今天教会，也是今天教会的悲哀。所以为了使我们弟兄姐妹明白我们传的福音到底是怎么样的福音的话，我就选了，时间的关系我只能选两段的经文，而恰恰是这两段经文呢 是把这个福音诠释的最清楚的，一针见血。两方面着手，第一方面，神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使人可以因信称义；另外一方面就是圣灵在罪人身上使罪人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一方面是在十字架是彰显了什么？神的公义，使人因着神的这个公义可以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另一方面是彰显了神的慈爱，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嘛，神爱世人，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圣灵在罪人上做工的，使人得成圣，这个就是彰显的神的慈爱。一个是解决人的称义问题，一个是解决人的重生问题。这个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所成就的工作。注意啊，这是三位一体，也就是说整个的救赎计划，圣父是计划者，圣子是成全者，圣灵是具体的施予者。你看到这个不同了吗？所以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一位真神完成了整个的福音的工作。从这两方面，我也是花了相当时间来做这个图的，调来调去，调来调去，觉得这样是最合理。那么我就要讲一段经文了。第一个经文是叫借着信心称义，记载在罗马书的三章的21-26节。我想请 Michael 帮我翻一下，我用一个方式，请你翻一下那一段。这个版本是和合本，放出来的。
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众先知做见证，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没有一个人例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蒙上帝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世人被无条件的称为义人。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赎罪祭，以便人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可以得到赦免，这是为了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过去的罪，好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世人知道他是公义的，他也称信耶稣的为义人。既然如此，我们哪里能夸口呢？当然没有什么可夸的了。
可以了，麦克，发现有不同吗？这是读经的方法一种。我在我们教会主学也好，讲到好，我也是用这种方法来让他们明白。因为圣经不同的版本有很多不同版本，我刚才放的是当代本，这里是和合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呢？大家明白我的心意吗？有时候读圣经很累的，你看整天看电脑，已经看了一天了，已经不想看了，听咯，早上起来也闭着眼睛听咯，很好的效果的，是读经的一种方法。而且如果你和合本不明白，你就读新译本咯，或者读当代本咯，或者是吕正本，很多版本，现在网络的这个信息很多，我为什么不利用呢？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帮助我们读圣经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今天放出来也是这个目的。这个罗马书呢，我甚至在过去，就是我在现在四门的教会呢，用了2年的时间来讲罗马书。去年你刚刚讲完，那为什么要讲罗马书？罗马书是把福音讲的最全面、最透彻的一卷书，而且这六节经文呢，把福音讲的最深刻。所以马丁路德讲过，这个因信称义，实际上严格意义上不是因，这个翻译上有点问题，不是因，应该是借助信心。等一下我会解释。 但是中文习惯了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还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基督教的根基教义，是基本的信条，是关系到教会的成败。很多伟大的改教家，这些神学家，他们都是通过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被神得到的，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如果对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不清不楚的话，我们没可能传纯正的福音。所以为什么要选这段经文，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来看这六节经文非常宝贵。第一，因信称义的原因及目的。你要仔细的看罗马书的话，整本的罗马书有16章，前面的3章啊，保罗花了相当的功夫讲一件事情。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人已经全然堕落了，没救了，人败坏到一个地步啊，人生气了啊，神生气了，到什么地步啊？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从上个世纪到今天这个世界，我刚才我说那个末日的时候，大家应该有体会了。今天这个罪啊，猖狂到一个地步啊，你防不胜防啊，堕落到一个地步啊，你没有办法形容啊。从这个核武器刚才讲了，到这个现在今天的这个基因工程，我个人是非常反感这个基因工程的。我觉得今天的癌症之所以这么泛滥呢，跟这个基因的改造，跟环境是有关，但是跟这个基因改造是绝对有关系。所以我奉劝弟兄姐妹少吃这些改基因的食品。癌症这么泛滥，艾滋病为什么有这种现象？罪，罪。所以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做了一个总结，做了一个什么总结呢？这已经泛滥了吗？在今天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的，连一个都没有，写得很肯定哦，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偏为福音，没有善人，一个都没有。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今天所读的六节经文。这是个前提条件，因为人没有办法救，没办法得救了，没有办法，无可救药了，这是今天的人类的悲哀，这是今天人类的悲哀。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保罗，刚才我说了，保罗用了差不多那么多的经文说明人的罪是无可救药，但只用了六节的经文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理解福音的关键所在，弟兄们明白啊？刚才我所讲的啊，你一定要看透自己的罪，看透我们人类的罪，你才会把眼光仰望耶稣基督，仰望神的救赎，这是个前提条件。所以到了这一个23节的经文的时候，就有一句经文出来，因为世人为什么要因信称义，为什么要神要救我们，就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对罪的定义是这节经文是讲的最清楚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对罪的定义啊，当然圣经有说射箭的，对不对？但是这节经文是最深刻的。我们所有人的犯的罪，首先得罪的不是你周围的人，你得罪的是神。就像那个大卫在犯了奸淫罪，记得吧？大卫是犯了奸淫罪吧？他说的在诗篇说什么？唯独得罪了你，行了这恶。那你说大卫没有得罪那个别示巴吗？没有得罪乌利亚吗？当然得罪了。 但是最得罪的是什么？他明白，他看清了自己的罪以后，他明白最得罪的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也这样，我们今天你偷税偷税漏税，你最先得罪的是政府吗？不是，最先得罪的是神。你不孝敬父母，你得罪的是你父母吗？不是，最先得罪的是神啊。如果我们沉迷于色情，我们最先得罪的是神。如果我们和人争斗争吵仇恨，我们不是得罪了他那个人呢、我们最先得罪的是神，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根基性的观念一定要摆正。你明白了这一点的后，你对下面的经文就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理解。所以神要救人呢，首先就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对不对？解决罪的问题，同时就是要显明神的义。那回到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个是什么意思？律法，摩西是律法，对不对？摩西颁布写了摩西五经嘛，对不对？那个先知呢，为什么叫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呢？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也就是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罗马书第一章17节，非常宝贵的经文呢，你一定要连起来看哦。好，为了说明在律法以外显明，我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把它拉出来。目前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跟你前面对起来，对不对？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看到没有？所以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先知以外显明，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真正严格意义来说，你看整本旧约，你如果今天改一个观念去看，所有的旧约圣经39卷书，或多或少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话，你对明白旧约就相对的也容易多了。这个是读圣经的方法。律法是指向耶稣的，是预表耶稣的，是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的。虽然律法是叫人治罪，但是律法最终极的目标是把人领到耶稣，因为律法解决不了罪的问题，对不对？先知也是这样，先知的预言全部都是指向耶稣，所以是以基督为中心，是那么的要紧。我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最好的例子就是律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就是显明这个耶稣啊，就是登山变相。登山变相有三个人，变相的时候有三个，哪三个人？第一个是谁？摩西。第二个以利亚。第三个耶稣。摩西代表谁？代表什么？对啊，以利亚呢？但是一片云一遮以后，就只有什么？看到没有？律法和先知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要让我们紧紧的盯住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我们很多时候认为旧约神是愤怒的神，审判人的神，对不对？而新约好像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彰显多。弟兄姐妹，这是个误解哦，绝对是个误解哦。旧约神也是慈爱的神，神是永恒的不变的，只是我们没看见而已。旧约神是慈爱的，只不过是经过了十字架以后，在新约神的慈爱达到了顶峰，渐进的。同样的，神的义也是这样的，神的义、神的公义在旧约我们看得比较清楚，对不对？但是实际上到了新约，到了十字架上是达到顶峰啊，这个是我们很容易把它丢掉的。十字架是既彰显了神的公义，又彰显了神的慈爱，这个是十字架的宝贝啊，这个是理解福音的关键啊，弟兄姐妹。 我们都以为旧约都是瘟疫战争，对不对？好像神的分的多一点。但是新约呢？新约你们没有看到神的愤怒吗？你们在十字架上看不到吗？你们将来在地狱看不到吗？旧约是神的愤怒，是讲瘟疫战争，但新约是讲真实的地狱啊，只不过是我们现在没看到而已。但是如果你有信心，我刚才说的，你有信心的话，你一定会看到，一定会感受到那个虫是不停的咬你，火是烧不灭的那个感受，是不是神的愤怒啊？是不是达到顶峰了？所以你天今天的教会，我们讲神的慈爱太多了。实际上，你如果看整本的圣经新约啊，神的慈爱、神的爱讲的相对是比较少，神的义在整本圣经是讲的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一定要平衡，神的公义和慈爱一定要平衡，不能偏废的。神的公义在教会是作为一个治理的一个原则，如果教会没有公义的话，这个教会不会健康成长。但今天恰恰就是讲神的慈爱，神的慈爱。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就是把这一个神的公义，特别你再继续看，你再继续回过头来看，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显明，有先知，这已经我已经分享了。第二十五节要显明神的义，对不对？二十六节，好在今世要显明他的义，显明义，显明义，显明神的义啊，显明神的义。所以十字架是要解决义的问题，一方面是显明了神的义，另外一方面是加给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称他们也为义。这个你看，你要同时去想哦。神的义，十字架是先显明神的义，但是同时也使那些本来是罪人的、该死的、下地狱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在神面前称义，两个义，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目的，明白了吧？原因是解决人的罪，目的是彰显神的义，也称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这个是这一段经文最宝贵的地方，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以后，你传福音你就有底了，就底气很足了。这个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因信称义的代价和根基。因信称义的代价和根基，为什么要因信称义？有什么代价？它的根基是在哪里？为什么一个罪人他能够被神在神面前被称为是一个无罪的人？这个怎么可能的呢？怎么实现的呢？就是在于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因为神设立了，你注意啊，神亲自自己设立了挽回祭。我未来使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挽回祭的这个观念的话，我用另外一个新译本，也是罗马书第三章，神设立的耶稣，这里不是挽回祭，这里是什么？赎罪祭。赎罪祭原文是叫什么？直译为叫避罪所。避罪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施恩座。你这样联想啊，有挽回祭，有赎罪祭。赎罪的意思就是避罪所，避罪所就是施恩座。施恩座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想想旧约，摩西五经，以色列的那些会幕，什么叫施恩座啊？约柜是什么东西啊？约柜就是施恩座啊。为什么叫约柜？里面有几样东西？三样，哪三样？发了芽的，谁的？亚伦。还有装满马拿的金冠，还有什么？两块滑板，不是石板，滑板。石板到处有，滑板是神赐给摩西的，本来摔过一遍了，又赐一遍的。三样东西，滑板代表什么？代表律法，律法代表什么？律法就是要治罪的嘛。 对不对？但是施恩座是什么？上面有什么东西啊？基洛伯，基洛伯就这个样的，它有翅膀，翅膀遮住了这个，你想一想，这个就是恩典呐、啊。避罪所，人的罪因着神的恩典已经被遮盖了，这是不是一个预表啊？所以原来献祭都是要羊啊流的血，对不对？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是耶稣宝血的意义所在啊！弟兄姐妹，看到没有？看到这个，你想象啊，这个避罪所，这个施恩座，这就是预表耶稣的血所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的罪为什么可以赦免？我们为什么在神面前可以称义啊？耶稣的宝血。我们称义不是因信呐、啊，信是一个管道，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渠道啊。说一下是借着信，不是因信呐、啊。真正使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根基，是耶稣的宝血，是神设立的这个挽回祭。神的公义要审判吗？罪吗？神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嘛，一定要审判的嘛。那怎么样实现呢？就是耶稣来顶我们，挽回了神的怒气，同时又献上了赎罪祭。你看到这个神的心意吗？哎呀，你把十字架的这个道理想明白啊，你真的佩服的不得了。神太有智慧了，人是想都绝对做不到的。同时满足神的公义和慈爱两方面的要求，这是一个反合性的，不可能同时满足，所以只有十字架才能满足。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不同了吗？我举个，所以挽回祭这个中文的翻译还是比较好的。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看革命电影，八路军，就是日本鬼子跟八路军打，那可能日本鬼子一颗子弹来了，射向一个老百姓。那这个八路军战士就奋不顾身为的救这个老百姓，一挡子弹打了这个八路军，老百姓活了，这个死了，这个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基督挡了这个子弹，挡就是挽回了神的怒气，这是十字架所成就的，明白了吗？这个道理是有一点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你要反复的思想。我告诉你，怀德辉啊，讲这个这些经文讲过很多很多次的。好，诚意的根基是这个耶稣的宝血，就不在于信了。好，一定要注意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第三点。就是因信称义的途径与果效，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有几个信，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有几个信呢？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还是保罗说过，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不好明白，但是你要明白啊，在这里你明白了这个，你就开窍了。基督的道理是什么？你是先信才明白。今天的世界的观念是什么？我一定要明白了这个东西，我看见了我才信，否则我绝对信不了。眼见为实嘛，耳听为虚嘛。但基督的道理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就是因为你真正信的话，你就开了心门了，天眼就开了，属灵的眼就打开了。所以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他透过那个以赛亚书吧，有一段经文，他使他打开了天眼，就是他信了以后他就可以明白，信才能知，不是你先知才能信的，不是的。基督教的道理就是一定要注意。所以这里你因信耶稣基督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你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我在第四讲的时候，最后啊，我会回到这个主题，我会把信心的这个几个层次啊，非常详细的介绍给弟兄。因为我们今天很多对信心的观念不是很清晰的，我们人也有自信心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么简单吗？不是，那个是最基本的，不可能的。 信耶稣没那么简单的，上天堂没那么简单的，做基督徒没那么简单，所以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新的问题，一定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神的义是显明在哪里？是显明在那些因信耶稣被称义的人上，并且没有分别啊，并且没有分别。什么意思啊？你原来是信佛的，你现在信的耶稣，神会加这个称义会加给你吗？会的，没有分别嘛。你是无神论，我们很多都是无神论啊，对不对？今天你信的耶稣会加不加？加给你，神会，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刚才说了，信心不是因信称义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保险。信心只不过是一个途径，是一个管道，一个渠道。我举个例子，发电厂，我们家家都有灯泡，我们这个教会也有灯泡，灯泡是怎么亮的？怎么亮的？有灯泡嘛，灯泡就亮了咯，一开就亮了咯。发电厂不发电，停电了你能不能亮啊？不能。发电厂发了电，有无穷的能力，对不对？经过电线连到你家家户户，你才会亮的嘛。信心就是什么？电线呢、啊？十字架的无穷的救赎的能力就是发电厂一样的，但是发电厂发了电，你不把线连起来，你家里电亮不亮？亮不起来，你没信心，你根本就亮不起来，没有电线吧。所以我们要为主发光，真正被神得救重生，我们要用信心这个线接到那个十字架的能力，你才会亮了，对不对？而且大家注意，这个线，你棉花线行不行啊？你用棉花去接的，或者是别的什么塑料的去接，你通还亮不亮？不亮啊。为什么？假信心。一定要金属线，那最好是黄金哦，对不对？所以有的信徒啊，那些使徒啊，那真的是纯金的 99.5%， 那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啊，没有什么拦阻的，你自己挡不住他，因为他信心太强了。所以今天我希望弟兄姐妹呢，就是要这种信心。我们的信心有时候摇摆的，真的有神吗？我看不到，可能吗？神在哪里啊？祷告，神会听祷告？怎么可能呢？信心动摇，连多玛都是动摇吗？所以我们一定要信心，信心，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太要紧了。当你信心到一个地步，你真的会传福音，不可能不。保罗就是有信心的，对吧？所以信心是很要紧，信心只不过是个途径，果效呢就是使我们发亮，我们真的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看到这个关系了没有？因信称义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罪，目的呢使我们在神面前，人从人的角度来，使我们人在神面前称义，同时不要忘记哦，也是彰显神的义哦。显明义，显明义，显明义嘛，三节经文你看嘛，这六节经文里面就三处哦，就这是重点哦。你读经文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它重复的地方，这就是圣经的重点，你不可以忘记这一个显明义。途径呢，根基是什么？根基是耶稣的宝血，途径呢，借着人的信。从神的角度来说，神差派独生爱子被钉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人才可以再来到神面前称义，是借着我们的信，不是行为。没有一个义人吗？没有一个好人吗？明白了这个啊？